看透新闻表面，捕捉真知亮点。希望之声，新闻看点。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希望之声的新闻看点。今天是2023年4月3号，星期一。我们来看一下和美国民生息息相关的最新的消息。首先，我们来关注最近大家一直在关注的关于前美国总统川普被传讯的消息。在今天4月3号，川普从佛州飞往纽约，准备参加周二和所谓的封口费相关的一个第一次的传讯。川普在上个周呢是被曼哈顿大陪审团起诉了，现在起诉书仍然处于保密的状态。有调查说，这次的刑事起诉呢跟川普前任律师在2016年大选之前向成人电影明星斯托米·丹尼尔斯支付13万美元的所谓的封口费有关。但是川普已经否认了这些指控，并且表示说他不认罪。大约是在美东时间今天的12:20左右，川普的专用车队呢是从棕榈滩海湖庄园出发，然后到达附近的西棕榈滩机场。随后呢，川普还有他的随行人员就进入到了他的私人飞机。川普的私人飞机上呢是涂有红白蓝这三种颜色，侧面是有一个川普的名字啊，就像川普大楼一样，它有一个川普的名字，然后机尾是有美国国旗的图案。川普在出发前呢是在社交媒体上发帖说猎巫，猎就是打猎的猎，巫就是巫术的巫。他说呢，我们曾经伟大的国家正在走向地狱。在下午的3:25，川普就抵达了纽约市的瓜拉迪亚机场。川普在早些时候啊，曾经在社交媒体上说，他在抵达纽约之后会去曼哈顿的川普大厦，然后呢会在周二早上到法院。那么对于川普的指控，民众是怎么样发表他们的看法呢？沿途有不少民众举着牌子，举着旗帜，表示对川普的支持。川普的支持者认为呢，这是对川普的一场政治迫害。我们来看一名65岁的佛州的居民，这个人叫做法尔科。他告诉路透社说啊，他说我们国家需要川普，他是信神、关爱家庭和热爱国家的人。法尔科他预言说川普会无罪，他说没有什么能够阻挡住川普，甚至连不喜欢川普的一些民众呢，也是发表了类似的看法。这个人是一个71岁的新泽西的居民，叫做罗伯特·胡森，他也在川普大厦外抗议。他告诉路透社说，他的原话是这样说的，除了向色情明星付款，检方无法就川普所犯的所有罪行抓他，这不是很讽刺吗？最终出来一个最低级的指控。那么最后他还补充说啊，他希望川普呢最终能够被判有罪。他说在美国，一个人未定罪之前都是无罪的。那么川普的竞选团队啊，发出了一封信，说要拯救我们的国家。大约在上个周四就传出川普被起诉这样的消息的最后一天，川普的竞选团队筹集了超过400万美元的资金。这个团队在周一的时候呢，是发送了一个筹款的邮件，并且引用了川普的话说，我们的国家已经堕落，但是我并不会放弃美国，我们可以，而且我们会在2024年拯救我们的国家。起诉书就有可能在周二川普过堂的时候会解封，预计呢川普并不会认罪。川普呢是聘请了知名的白领刑事辩护律师前联邦检察官托德·布兰奇来领导他的辩护工作。布兰奇这个人呢，他还曾经代表川普在2016年的竞选主席保罗·马纳福特应诉驳回了纽约州对马纳福特的欺诈的指控。根据路透社的消息说，传讯呢本来是计划在美东时间周二下午的2:15进行。川普办公室随后表示说，川普会返回佛州，并且在周二晚上的8:15在海湖庄园发表讲话。我们再来看来自华盛顿邮报的报道啊，是说呢，有一对特勤局的特工呢，从上个周五就开始在曼哈顿法院规划川普会往返现场的这样的道路了。那么在传讯川普期间呢，估计会有几十名特工在法院。消息人士说，出于安全的考虑，川普前往法院接受传讯的时候，并不会所谓的邮件。那么邮件通常指的就是被告在警察局要拍照，并且会留下指纹，然后 后被带到法院进行传讯。中间走的那条路呢，通常会经过一个公共的区域，然后媒体就通常呢会在那里等着拍摄被告的照片，或者是拍视频，或者呢向被告提问。在一些备受公众关注的一些案件，或者如果这个被告是名人，警方呢就通常啊会采取一些路障啊，或者是增加额外的警力这样的措施，来确保有足够的空间让被告和护送警官进入到法院的大楼。如果一个案件呢被起诉啊，它的第一步叫做过堂，也就是说我们说的公诉提控，也称为传讯。也是被告会第一次出庭面对法官，法官呢就会在法庭上啊向被告人宣读控诉的详细的信息，然后询问被告是不是认罪。如果不认罪的话，案件就会进入下一个阶段，然后进行审判前的一些准备的程序。在后面的过程中呢，律师也会提交涉及多个法律问题的一些动议。通常第一次传讯，也就是我们刚刚说的过堂，通常是在15分钟左右就会结束。后续如何呢？明天我们也会继续为大家跟踪报道。接下来的消息啊，我们再来关注最近大家普遍都在关注的，就是麦卡锡和蔡英文的会面。那么现在呢，美国众议院议长办公室表示说，麦卡锡会在周三和蔡英文会面。而来自中共的消息就是要进行报复。在今天，议长办公室呢，在一份声明中说，周三4月5号，议长凯文·麦卡锡会在罗纳德·里根总统图书馆主持一次和台湾总统会谈的两党会议。这个公告呢，就是麦卡锡和蔡英文会面的一个正式的确认了。这也是台湾领导人和美国众议院议长在美国领土上的第一次的会谈，也是蔡英文从2019年以来的第一次在美国方面的停留。路透社报道说啊，台湾驻美国代表处在被问到这次会面的时候表达说，在过境美国期间，总统蔡英文和美国朋友接触符合过去的先例。那么中共方面的威胁是说，如果蔡英文在过境期间和麦卡锡会面，北京就会进行报复，但是也并没有具体说明会怎样报复。来自麦卡锡方面表示说，中共没有权利对他去哪里发号施令。那么他还明确地表示，和蔡英文会面也并不代表着他不会再去访问台湾。我们再来关注另外的一个消息。这个消息呢是来自纽约州的前副州长，这个人呢叫做麦考伊。他在3月30号在福克斯新闻网上发表了一篇文章，文章中表达了对美国的药物的供应链的一些担忧，认为呢，中共方面是控制了美国的药物的供应链，认为美国国会应该采取一些行动来做好防范。我们来看一下这篇报道到底是什么样的内容。这篇文章中说啊，说北京方面呢，其实是控制着很多，在某些情况下，控制着几乎是所有药箱中药物的一些活性成分，比如急诊室使用的药物啊，甚至是在战场上士兵所使用的抗生素。他说呢，你柜子里的药瓶上并没有写中国制造，但是根据估计，美国几乎所有的药物，包括 97% 的抗生素都是中国制造的。那么如果是局势紧张的时候，北京如果是简单的切断抗生素、抗癌药物还有其他药物的供应，就会迫使美国屈服于他的要求。文章表示，这就有些让人感到恐怖了。文章中说，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西方还有日本是生产了世界上 90% 的活性药物成分。到2017年的时候，中国生产了 40%， 但是现在呢，几乎所有药物的供应链都是从中国开始的。另外一个药品生产大国是印度，有 70% 的活性药物的成分也是依赖于中国的。在2019年的时候，美国国会要求食品和药物管理局 FDA 列出美国人依赖的像一些救生药物以及供应这些药物的国家。 FDA 呢就没有这么做，官僚们是用了一大堆的话语，可怜兮兮地说啊，说仔细研究药品生产商所提交的申请信息需要做太多的工作了。那么情况随后就变得更糟。2021年的时候，国防部监察长发布了一份严厉的报告，说国防部呢是缺乏战略来规避啊对外国药品供应商的依赖。但是实际情况是，截止到上一个周，国防部仍然没有收集到有关药物来源的数据，或者是表示出可以做哪些措施来克服被钳制这样的状况。 拜登总统的国防部认为为军队提供药品的优先级要低于他认为的觉醒的目标。这样的觉醒的目标就包括像性别称呼啊、变性手术啊、气候变化，也就是说他认为性别变性手术还有气候变化比对军队提供药品的这样的优先级要大。所以拜登本人就告诉空军人员说，全球暖化是美国面临的最大的威胁。拜登呢还提议花费几十亿美元把每辆军车改造成电动汽车，但是只有6000万美元，不到1亿美元啊，只有6000万美元来激励美国国内的制药业。所以文章的作者就认为说，这对美国不是一个好的现象。文章接着说啊，在和平的时期，美国对于遥远的药物的供应商的依赖也是一个问题了。比方说，曾经就有美国的父母们啊，他们疯狂地从一个药店跑到另外的一个药店，为他们孩子的叫做链球菌性喉炎寻找阿莫西林和治疗多动症的药物。所以文章的最后啊，作者说，美国人在药物上是花了不少钱的，但是没有理由啊，为了廉价而被迫地去承受来自北京日益迫在眉睫的封锁方面的威胁，有的时候呢，还会用一些被污染的中国的原料。所以文章请求说，美国国会应该立即采取行动来认真地对待这个问题。那么在药物方面，如果真的是有这样的威胁，对我们老百姓的生活又有什么样的担忧呢？那么希望啊，在美国不要发生买不到药这样的情况，至少我们不要经历一段买不到药这样的一段时间的经历。好的，听众朋友，我们稍稍的休息一下，广告之后我们再来关注湾区 local 新闻。我是邓梅，我们马上回来。